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复杂难懂的产业趋势该怎么看懂？
新创品牌要如何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找出新商机？
欢迎收听
《台北产业通》。那么在今天的智慧生活站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这位呢，哇，他们最近呢非常的时尚哦，推出了一本书籍叫做《区块链与元宇宙虚实共存，人生重来的科技变局》。那其实这两个名词呢在我的生活当中哦常常听到，但依旧很陌生。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跟我一样哦。但未来呢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元宇宙的世界。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位非常的有经验，而且他最近呢培训了很多很多区块链的专业讲师哦，也在区块链专业培训机构担任讲师。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吴佑中老师。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老师来呢我们就要请老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区块链呢？
没有问题的。区块链一直被人家误解是比特币，也被人家误解一些不好的骂名。那今天我可以用短的时间来稍微替他平反一下。
为什么有骂名啊？这个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骂名。
就从最早以前啊，就像我们传直销一样嘛，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区块链其实也是一样。只是很好的工具就被人家拿来做一个诈骗啊，做一个敛财的一个工具这样子。
是，好，那什么是区块链呢？
区块链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新的观念，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技术，它的技术在过去以往也都已经有了。简单来讲你只是把它想做一个分散式的账本，你就把一个银行这种概念把它抛去掉。假设我今天转100块给主持人，这个账啊通常是银行在记录，就是我的银行转账一定会记录这笔账。如果今天我把这笔账的记录啊把它交给100个人去做记录，就是你我和亲朋好友都来记录这笔账，那就没有办法去做假账咯。就像银行我们往往它的网络上就有一个电子转账的记录，我们为什么会担心呢？我们一定要去银行刷存折，因为我们不信任银行这种电子方式，觉得它只是稍微改个零，增加个零就可以了。那就是透过一个分散式的方式来做一个去中间化，这个中间就是指银行。那去中心化，这个中心就是钱是谁发行的，它是一个国家的央行发行。那去信任化，为什么会去信任呢？因为你我之间并不互信，那透过这个机制就可以不需要信任这个机制。
这个地方有点矛盾，因为我们不是都在鼓励大家要彼此信任嘛？但是这个去中心化反而是在抵制这个，是科技的情况下产生这样的结果吗？
哎，其实不是，就像法律一样，现在是叫做法律嘛，法律是由法官来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一个问题是很奇怪，为什么有恐龙法官这个问题？就是指同一个事件，假设我看今天一个女生很漂亮，我就摸她屁股一下。
不行
哈，对嘛，不行嘛。可是我被警察抓了，然后我到警察，我到那个法院了。有的法官觉得摸一下没有什么嘛，那有的法官认为摸一下很严重，那有的法官觉得这样不行，要判你坐牢。可是我们是一样的犯罪行为，一样的法源依据，可是为什么不一样的法官判下来的那个刑期是不一样呢？又有所谓的恐龙法官嘛。将来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智能合约也是基于区块链衍生出来的，它可以代替法官。那目前像中国大陆就已经有在做这一个了。所以透过智能合约，它所有的条件一样的话，它产生的结果就一样。将来的世界叫做条码就是法律，就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信不信任的问题就不会是将来主要的课题，因为你只要在链上面，我们称为区块链的链上面，它是值得被信任，因为它是可被溯源的。
所以哪些东西可以用区块链的形式呢？或哪些产业？
哇，这太多了、只是说现在区块链从其实区块链的概念是2009年中本聪发表一个叫点对点的现金支付系统，这个时候其实已被广人所知，可是大家都以为它是虚拟货币，它殊不知这个最新的技术它其实 在老早以前，在爱沙尼亚政府早就用在公民认证这个部分，只是啊，只是因为跟我们口袋有关系，跟我们赚钱有关系，我们就以为它是比特币。可是区块链早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区块链其实有分几个区域啦，之前有四大区，现在衍生出另外一个大区，就是元宇宙。之前呢、啊，区块链有分四个大区域，叫做币圈。币圈就是负责像金融炒币这些具有一些金融知识或者是一些技术实力的，这个称为币圈。好，还有矿圈，矿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账本要人记录嘛，就专注于挖矿记账的这群人叫做矿圈。好，还有链圈，就是有信仰想要让区块链技术真正落地的人，那我比较偏这个区域。还有一个盘圈叫做人傻钱多、哦、就人笨笨的容易被骗钱啊，就像资金盘啊这种、哦、总共有五大区域。那现在最常被运用的大部分是在链圈，就是金融科技这一块。那因为区块链它一些特性关系也特别适合一些金融，因为金融它需要少一个零啊，点放在前一位后一位啊等等，它非常的 要注意。所以在币圈这方面的确现在应用是非常多啊，例如像说支付啊、清算啊这些等等的都是它的长处。
哇，好，我想今天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听完呢没有办法全部记住的话，老师最近有本新书啊，区块链与元宇宙虚实共存，人生重来的科技变局，那里面呢都会有更多的详细的跟大家做介绍。我觉得一时之间短短要完全弄懂区块链不容易。老师自己研究了多久？老师是从2009年就开始研究了吗？
没有，如果以后老师跟你讲说他2009年就开始研究，你赶快能多远能多快，跑多远就跑多远。因为虚拟货币它真正有价值值得世人研究大概在2016年17年吧，那我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进入这个领域的。因为当初我最早之前做培训其实是教销售啦、演讲啦，然后公司经营管理这些相关的议题。可是有一次就是我在马来西亚去做演讲的时候碰到一个年轻人，对啊，我看起来他其实穿得很普通，那时候我们是在 VIP room 里面嘛，然后 VIP room 里面门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金马皇宫，他其实进来是门口有警卫在那边阻挡的，进来要么就服务生要么就是来的嘉宾。可是我看他一进来的时候穿得非常的朴素，然后他还穿着夹脚拖，然后我就觉得奇怪，他是工作人员吗？穿得太随便。他是来宾吗？也穿得太随便。于是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想要主动去认识人嘛。那我就认识他，就发现这个人了不得了了。他既然是区块链相关产品的相关项目方的一个老板，他身价几乎上亿，好、哦，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币哦，不是台币哦，几乎上亿，而且他才22岁。
哦，怎么办到的？
对，没有错。于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一看一下，第一个我长得比他帅，第二个我长得比他高，而且我口才比他好，那我为什么赚的钱比他少？于是我那一年就深度的检讨我自己，发现我进错了领域。我从那时候开始深刻的检讨，从2017年左右我就开始进入区块链这个领域，然后一直到现在大概4年多吧。好，所以区块链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难。好，其实你只要花功夫去研究它吧，像我们有区块链的认证班啊，区块链的讲师班等等，区块链的班，其实我们培育出将近1000位的学生，在区块链各个领域其实都发光发热，甚至有到中国大陆去讲课的也都有。
所以就接近靠近人民币上亿，也就很接近了哦。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老师，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区块链呢？
因为我刚才讲过区块链它其实是个新观念而已，并不是一个新技术。大家想想看哦，在过去以往你想得到的领域或是你想要创业的项目，其实你眼睛张开来你能想到的都已经被人家占据了。那你以为是你没有做过的项目，结果你一做发现人家早就有做，只是很快倒闭你不知道而已。可是现在透过区块链这个链圈的部分，用区块链来赋能你的实体产业，就等于说过去以往的技术和现在的法律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透过区块链的一个科技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解决，等于它就是一个蓝海市场，并不是一个红海市场。就是在同业竞争的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透过区块链的技术，第一个成本不会花得太高，第二个它一旦成功之后可以帮你的企业赋能，帮你创造真正的所谓的新台币吧。好，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在用，就是因为它渐渐了解区块链带来的好处了。
那区块链的应用场景有哪些呢？
区块链的应用场景其实远比我们想象来得多，反比你的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有人在用了。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常常担心说会买到假货这个问题嘛，那像譬如说我们去有机食材上面看了个 QR code 叫做一个溯源机制，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溯源机制啊，它其实是我们称为上网，你的网络资料是可以查得到的。可是现在很多譬如说大陆的白酒，那譬如说女生用的化妆品，很贵的化妆品，我们都透过溯源机制，包括女生的画画，包括我们买古画、买名画、买古董，这些我们称为上链，把这些资料全部上链，其实特意透过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知道它的真伪。所以食衣住行娱乐也都有，包括像我们的学历证明啊，你学历证明你如果你去一个公司，公司要验证你的学历基本上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可是将来上链就可以了。那也有一个叫婚姻链的，什么叫婚姻链呢？就是说哎，你这辈子只结过婚了，完蛋了， 你的所有资料都上链了，你将来要洗啊，要把它网络上把它 delete 掉都没有办法。所以只要你想到的几乎都有人做过，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老师，那这样是不是就很没有隐私啊？然后什么叫上链？就是放在网络上的意思吗？
好，上链跟上网最大的不同是上网，假设我们今天上 Google 的网站好了，Google 网站啊基本上就一家公司在维护，那Google 就有权利去里面譬如说更改你的资料啦，或是 Google 突然不见了，就像我们当初的那个无名小站一样，当初不见了，那很多那种年轻的回忆照片全部都没有了。那上链等于说是分散式的账本，我们上集有听到说什么是分散式的账本，就等于说这个主机是全世界非常非常多的节点在维护，所以它基本上只要网络在它就不会消失。
那隐私的问题呢，你看我其实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过去的婚姻或是我的学历啊，结果你上链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
隐私太好了，隐私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恐怖。第一个它是加密的，第二个是公开的，第三个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假设我今天我在网络上叫 James 好了，谁知道我叫 James， 我并没有我的 ID 跟我绑在一起啊。
所以又公开又加密，这个好难想象哦。
对，就是这就是区块链的技术。
好，所以可以运用的场景很多。那刚老师说吃喝玩乐都可以，那吃的部分可以用在哪里呢？就是一些产销履历这一类的吗？
对，产销履历这边目前是用的比较多，包括吃的部分，像我们支付系统也是在吃啊，吃东西主要付钱嘛。对，像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有一个咸酥鸡店他们发了自己的 NFT 通证，对，它也是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啊，它也是广为大家所接受，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应用啊。
所以像那一般这种小摊位，就是我就是一个小摊商或卖炸鸡，我用这个区块链，那它到底好处是什么，或是赚钱是什么？
说实话以现在这个阶段来讲，宣传大于实质运用，因为现在大部分不要说电子钱包了，他连虚拟货币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现在发这个通证其实广告效益会大于他实体的效益。可是在未来其实像你有没有想过说全世界各国，假设今天美国人、英国人、欧洲人来台湾，他就不需要再去换台币，他可能透过一个我们叫过稳定币 USDT 虚拟货币的稳定币就可以来做支付了。包括台北也有一些旅馆是接受以太币来做支付的，它这个就非常的便利了，它不用把换一些人民币新台币之后回去发现有一些钱并没有用掉，它要换成它当地的货币又很麻烦，这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方式。
所以同理可证，假设我今天出国我也不一定要换当地的货币咯，假设我也是用 LINE 上面有钱包绑定我的信用卡，那这样的支付到底就是我不用钱换来换去，我想给他台币、美金、日币、韩元都可以咯。
对，您刚才讲的用信用卡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手续费太贵，手续非常贵。可是如果你用稳定币支付的话，现在稳定币很多它的交易手续费是非常便宜的，对，而且不用换来换去，而且你可以当地啊，像美国它有当地，台湾也有，就是你把你线上虚拟货币在当地的提款机换成当地的法币，对，会比较快速一点。
所以未来所谓这个区块链跟我们的生活会息息相关咯，有没有预估或是有人研究大概多久之后它会开始扩散，几乎每个店家都会来使用？
这个部分其实没有办法预估，可是因为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情况发生会加速它的发展，就是疫情。为什么元宇宙是在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的元年？它基本上没有那么快的到来，是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习惯社交网络化，就像我们现在用网络啊来我们在沟通，或者是像我们消费嘛，叫 Uber 啦，叫那个熊猫啦，这些全部摆成线上化了，所以现在是加速元宇宙的到来，也加速了区块链的到来，会变成这样子。
这也让我们想到，如果未来它对于使用 3C 产品或是网络的世界还是一窍不通，对它生活会有很大影响吗？还是还好啦，它还是可以用现金支付，也还是可以去买卖这样呢？
其实还好，而且我觉得就像我们当初从一般的银行的去存钱提钱到所谓的提款卡去一个机器前面提，那其实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过渡期，会逼不得你直接去，你得去学习。像中国大陆他们有很多的老人，甚至他们的乞丐全部都用 QR Code 在做乞讨，你只要不跟着时代潮流进步，你会饿死，你得要去进步，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真的耶，如果说游民，然后我今天想捐钱给你，可是我身上真的没有零钱，你放一个那个就是可以转账 Line Pay 啊，或者是接口支付，搞不好人家真的就转个100块给你。
而且将来的工具啊会越做越便利，越做越人性化，越来越方便，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商业利益的关系。
好，这两集短短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基本入门的概念了，就什么是区块链，那未来呢在这个资料啊可以加密又可以公开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全世界都拥有你的资料。如果你对这部分有更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欢迎都可以参考老师的新书区块链与元宇宙，虚实共存，人生重来的科技变局。那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吴佑中老师在节目中的分享，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